我们上周呢，我们讲到了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十二节，第十二节。那么我们今天从十三节讲。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什么呢？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过的是什么？我们呢前面讲的说，爱里完全的是神的儿子，是除去了惧怕，因为他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那么一节到五节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不单我们是有儿女，而且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是胜过这个世界的。然后第六节呢，告诉我们神为他儿子做见证，使我们在基督里边所得到的这样的永生呢是确定的，在基督里边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了，然后马上第十三节，我们接续往下看看什么。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他前面这一切事情讲的是什么？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讲到现在第十三节，是一个总结。为什么前面反反复复约翰讲了那么多的话？就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第一章记不记得讲的是什么？我们是给基督做见证的，我们听过他，看过他，摸过他，是确实的。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你可以看到我们是行在光里边的，我们的身上能显出基督的生命的。然后呢，你知道我们是与神是相交的，那你们与我们相交呢，就是与神相交。看他一直在讲这些事，后边讲到说一直告诉我们一些确据，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活在光中，就看你们是不是在真理当中。你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就看你们是否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在光中的表现，在基督里的表现，在真理当中的表现是什么？是有完全的爱，对不对？爱，完全的爱就讲到说，你不单单爱神，你也要爱人。爱人指着你要爱弟兄，爱弟兄呢，你要切实的爱弟兄，不是嘴巴上讲，讲了这一切的事情，一直到前面讲到了，你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然后前面讲到了说，这样基督这救恩在那里边所一切的应许，是神为他做见证的，是圣灵为他做见证的。那么这里边十三节就是对前面的一切的总结，说我为什么要给你写这么多事情呢？是为了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是神的儿子，你们是有永生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凭着信心在生活。以前的时候呢，那是读，我忘记读几年级的时候，是跟收音机里听到了，听到一个小说叫《老人与海》，海明威哈，我就特别特别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简直是太好了，我就去找海明威，我知道他很有名，但是最后发现说他死了，他死了，我就去找他其他的小说去读。所以喜欢海明威的人一定喜欢另外一个人，叫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所以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的像。你知道那个杰克伦敦最后也是自杀，他为什么自杀？他觉得人没有盼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尔虞我诈，他没有任何的盼望，他觉得人还是死了，人没有意义，人没有意义。就是亲人之间这种爱呢，这种彼此的帮扶的话呢，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限的。所以他觉得人没有意义。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们是有永生的。我们今天要清楚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讲到也要讲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意义从哪里来？是上帝赋予一切被造之物有意义。我们因为认识上帝而怎么样，我们这个意义被显出来是永生，这对我们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个有永生的人，他绝对态度不像那些自杀的人一样那样消极，他一定是积极的，因为他知道他是有意义的。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麻烦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又赋予这世界当中其他被造物有意义，所以本来就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因为唯有上帝才能够赋予一切被造物有意义，而我们不能够把我们周围的任何一样东西赋予它意义。当我们赋予这样东西意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夺了神的主权。当我们赋予金钱意义的时候，而不是神赋予金钱本来的意义的话，我们赋予它另外一个意义的话，这就叫偶像。所以今天讲到，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超过了上帝赋予任何一种东西都是一种，它都得有意义的，有一种意义。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另外赋予它一个意义的话，就是它是偶像。
比如说我汽车，它的意义就是代步。
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
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
是
我比如说我一个啊，对，身份的象征啊，
生活方式、品质啊、个人形象啊。
你说我们刚来多伦多的时候特有意思，我们认识那圈当中都是穷人。有一个哥们儿买一辆车，买一辆车呢，头一天买回来之后，走，开到我家门口，呀，出来出来，我说干嘛？看看我的车，4000块钱的旧车，相当旧，10多年的车，你看我车怎么样？哎，车挺漂亮，保养的非常好。我说我拉你一圈，看看这车怎么样，怎么好。他就喜欢车，喜欢的不得了。过了2个星期，我也要买车，要买车，他就一边说你要买这车买那车。他太太就跟我说，他说严呐，你不知道啊，自打买了车之后啊，对他儿子都不亲了。我说你何见得对儿子都不亲了？他说你看现在这是几月份？12月份，他这车一天用热水洗2遍。因为他就爱车，他说他也没给他儿子洗过一次澡。所以我们赋予他另外一个意义的时候，就成为偶像。因为什么？我们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赋予他意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不会赋予这个椅子有什么意义的，通常都是你看中的喜欢的，你赋予他另外一个意义，因为他本来的意义是上帝赋予他的。我们不可以赋予另外的意义，而上帝赋予人是有意义的。上帝赋予人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荣耀神，把他的形象活出来，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使神荣耀的形象在遍地都得到彰显。这是上帝造人的目的，也是上帝赋予人的意义。当我们明白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不是要人家毁灭的，上帝是要人得永生的。好了，有一个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说你们的上帝吧，真的不太慈爱，为什么呢？他如果慈爱，他为什么要造一个地狱呢？他既然爱人，为什么给人造个地狱让他往里下呢？为什么？所以我告诉你，答案是这样子的，地狱不是给人造的，地狱是给魔鬼最后锁魔鬼的地方，但是人愿意跟着魔鬼去的。所以地狱的本来不是，它不是给人造的，它是给罪和一切与罪相关的人造的。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讲的还比较合圣经的，说什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投，是人自己愿意跟着魔鬼去走下地狱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的意义。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他讲了这么多，他说我就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你们是有永生的，你们的人生在基督里边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之后的话，我们要回头重新的再读约翰一书的第1章，一直到这个事情，我们要重新的从创世纪我们再读到启示录。为什么？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明白上帝是如何来管理这宇宙万有，他所设立的一切的法则，设立的一切的规律，我们要顺从，以及人在当中的角色，我们不要越界的。我们人就是人，我们神赋予人的意义，我们就按照这个意义去生活，因为这是一个叫永生。当我们想到永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想到了一直活着，是不是？对了，关键是与上帝，在上帝的荣耀里边，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要有千万的天军与他一起来，将我们接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 这才叫永生。所以不单单是永远活的，如果我们要像现在这样，就现在我们这个样子哈，永远活的，那你还是别活的好啊。我现在腰很疼，要永远疼这事儿就是个麻烦。但是要我们要永远的进到他的荣耀当中，上帝要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而且那个荣耀是可以，不单是它本身是荣耀的，而且可以承载上帝的荣耀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这个能不能承载上帝的荣耀？承载不了，因为我们今天说罪人见到上帝的那一刻怎么样，就要灭亡。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有一个传道人说，他说比你这一辈子当中你随机的选出一个最美好的相片比那个还漂亮。但是呢他只是这么形容而已，实际上真正的意义呢在于本质的不同，而不在于说哎呀我以前是单眼皮现在变成双眼皮的荣耀，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意义，而是这个荣耀可以与神的荣耀相配的，可以承载上帝的荣耀。我们今天承载不了，所以我们要清楚，他说他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里边有个词叫信奉，英文用的是 believe， 就是你相信。所以这里边这个词就非常重要了，对不对？什么样的人有永生？信奉神儿子之名的。所以什么叫信奉？是相信呗。所以前面讲到了一切都在讲什么？约翰在讲什么？你要使你的相信是确实的。怎么知道？第一个，从源头上讲，你知道这是与使徒相连的，使徒告诉你的，你这使徒是与神相连的，所以你知道你们是与神相连的，对不对？然后他又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所确信是真的？你看我们是活在光中的，你就看你们是不是活在光中。活在光中是什么呀？你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爱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本质的，这个爱呢不但可以保证你爱神，还可以保证你去爱人。所以你看到了没有？所以什么叫信奉？相信永远带着一个顺服。如果我们说相信而不顺服，那相信是假的。这是约翰一书当中一个核心的一个核心的话题。那么是不是说约翰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不是，这是主耶稣讲的。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中国小讲的什么葡萄树和枝子吗？所以我们都要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回头再去看约翰一书，我们就明白什么叫信奉他儿子名的人。这样的人是有永生的，是有确定永生的。好了，然后第十四节讲，所以这是对前面所有的那些话的一个总结。十四节说，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好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这里边是有一个条件的。所以我们信神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们信神不是拜那些菩萨偶像，对不对？不是，必须按照他的旨意。为什么按照他的旨意要？为什么要一定要按照他旨意求呢？为什么？为什么要按照他旨意求呢？
因为
他的旨意都是天上尽美的。对了，我们通常讲，那如果都得按照你的想法去求，那我干嘛要求你呢？对吧？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求不到，得不到，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妄求。这我们反复强调过了，祷告跟那个拜佛呀、拜偶像啊是不一样的。那些拜偶像、拜佛的人，他有一句话什么叫灵验？什么呢？灵验的意思是，哎，我求，哎，他给我了，他就灵。所以这个概念呢，不适合去对这位上帝，因为本身来说的话呢，绝大部分的这些偶像崇拜，他们都是没有道德性的，他的神是没有道德性的。甚至于我们看希腊人，他们所讲的那些神话，宙斯哈，还有谁，维纳斯、朱比特、丘比特，他们是没有道德观的。所以你看他那个神呢，跟我们差不多，七情六欲，也搞第三者插足， 但是这位上帝，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他知道是什么是最好的，他不会把不好的给我们。圣经甚至于给我们说，上帝要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所求的东西呢，与我们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圣经的确有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忧虑，基本的吃喝神还是要供养你的，空气水我们生活所需的他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这里边说我们必须按照他的旨意求，而在他的旨意当中，他要把最好的与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给我们，这我们必须要清楚。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要祷告，怎么祷告能够有效，我们就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与我们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求，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乱求，然后说他就听我们，他什么意思？就答应我们，什么意思？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所要成就的事情呢，要求的是他替我们成就，然后说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当我们在他旨意当中寻求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不要担心有没有呢，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因为什么？我们是按照你的旨意求，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因为你要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永生，我们不是在为这个地上面我们在求什么财富名誉地位，或者说我里边的邪情私欲的满足，不是的。所以我们是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求的不是我的事情。相反，如果我们要是为着我们自己的这些邪情私欲的东西来求的话，那我们就要有惧怕，要惧怕，因为我们所得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从神来的。为什么有很多人去拜那些偶像？为什么有那些人去拜那些假神？因为那些假神也会给他一些东西，但是那些假神说给他的东西不一定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里边，特别是华人超市或印度人超市，通常有一个角落在那里是摆放东西的，摆放一个什么东西的，就是财神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神哈、啊，然后摆几个苹果哈、啊，哎，通常它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什么？保平安，黑人别来打劫哈。第二件事情呢，发财。但是你看到这些店里的人说，当他真的保佑他发财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他们去偷税。你看到了，所以使人变得更加的邪恶。使人更加的陷在罪里边，或者说是去赌博，或者是花在一些不正当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也就是说什么是祝福？祝福就是我所求的所得到的与我是有益处的。什么叫有益处？让我能够更加符合神的旨意，让我能更加靠近神。但是的的确确现在有一些我们求的东西我们得到了，但是使我们离神更远了，这就是问题了。所以找男朋友也好，找女朋友也好，你要求神啊，给我一个爱你的配偶。当你和他男朋友女朋友也好，当你和他交往的时候，他使你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你要离开他，那不一定是祝福，这是必须的。圣经里有一节经文，下次找给你们看，说如果有个女人引诱你离开神，你如果你太太引诱你离开神，你先动手把她杀掉。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祈求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我们到底在求什么。我们求的从神而来的一定是与我们有益处的，这个益处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 更加的倚靠神，更加的靠近神，这才是真正从神而来的祝福。这样的祝福，这样的是神的旨意，因为神所召我们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让他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所以如果我们清楚这个之后，我们就不会用灵不灵来判断这位神，而是无论他听我们的祷告马上听了，或者说他还没有听，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在信心当中忍耐等候的心。否则的话，我们心里会其实是还不成就呢，还不成就呢。神一定会在他最美好的时间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我们查创世纪约瑟就是这样子的。约瑟他被卖到了埃及，被卖到埃及，卖到了侍卫长，侍卫长波提乏家里边做奴隶。他深得这位侍卫长波提乏的喜爱，把家里事都交给他了。于是厄运降临，波提乏的太太看好他了，就调戏他。最后他说，哎，我不能得罪神呐，这事情我不能做呀，他就转身逃跑。然后那个他的太太就恶人先告状，告诉波提乏他调戏我。于是波提乏把他下到了监狱当中，下到了监狱当中，我们可以说他好像是人生又下了一个台阶，对不对？但是当下一个台阶的时候，他说神使他凡事顺利。你在监狱里头你顺利能顺利到哪儿去，对不对？好了，然后的话呢，下一个台阶了，在那里边呢，突然间两个人被送进来了，一个是法老的膳长，一个是法老的酒政。两个人做了个梦，哎呀，非常的不舒服。约瑟说没事，梦都是从神来的，我的神可以帮你解梦。他就帮他们解梦，解完梦之后呢，说这两个一个要死一个要活。那个酒政呢要官复原职，还服侍这个法老。他就跟那个酒政说，你出去啊，你不死了，他死你不死，等你出去的时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替我美言几句，我冤枉呢，我就是希伯来人，我就是一个被人家卖过来的，我什么也没做，最后把我放监狱了，你跟他说一声。这个酒政呢最后真的如他所说官复原职了，他给忘了。我们讲他马上又下了一集，他可不是忘时间短呢，忘了两年多。然后谁？法老做梦了，法老做梦了，解不开了，谁也解不了了。这酒政说，我想起我的罪来了，我答应人家要给美言几句，我没说，他可以。他说赶紧把他请来，法老说把他请来了。他给法老一解了梦之后，说你这个事儿啊，有七年的灾年，有七年的丰年，你要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把这事管理好，没问题。法老说，那除了你之外还谁有智慧呀？那这还少谁？甭找了，你就来吧。把戒指也给他了，袍也给他了，什么都给他了，告诉你说了算，以后埃及你说了算，什么事他不批准不行做。他就成为了埃及地的宰相。我们看，如果那个酒政呢没忘，出去了之后去跟法老说，有个希伯来人他挺冤的，他在监狱挺冤，把他放了吧。法老说行，放了吧。放了之后约瑟是啥？约瑟你还是个奴隶，你顶多到波提乏家你就再当个管家，仅此而已了。一个波提乏家的一个管家，你能救以色列人吗？不能。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好像这个酒政把他给忘了，这好像不太好，但是那不是神的时间。就是那一次酒政不忘他，你顶多也就是当一个酒政家。波提乏说不行了，你调戏我老婆不要你了，到酒政家里再当个管家吧。但是当神的最美好的时候到的时候，却是什么？要他可以在埃及地做宰相。他在埃及地做宰相的时候，他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拯救以色列家。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当我们讲到祷告就必得着，按照他的旨意必得着的时候，这里边按他的旨意中也包括他的时间，不是神的旨意他就马上成就了。神有神的时间成就他最美好的时间，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只有那清楚的。所以我们讲到了说，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叫奥古斯丁，这个人非常非常不得了，是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 我们通常觉得说加尔文是非常一个属灵的伟人，但是加尔文所讲的一切都是在解释一个人，就是在解释奥古斯丁。所以奥古斯丁是非常厉害的，他妈妈为他祷告了几十年，他悔改，他妈妈没有放弃。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好像祷告两次就放弃了，就没有爱心了，没有忍耐了，但是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就借着罗马书使奥古斯丁突然幡然悔悟，圣灵就使他重生，圣灵就把智慧加在他里边，他就写出那么多的美好的书，我们今天都可以看的。所以神将我们祷告的时候，这里边不但神要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而且是在他最美好的时间，这我们要清楚哈。所以呢，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奉着他儿子的名，我们披戴他儿子的血。如果我们是个满身罪污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真的是恐惧战兢。但是我们今天是当讲到的时候，我们奉着他儿子的名，披戴他儿子的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上帝看我们就仿佛看他的儿子，上帝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就仿佛看到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有关救恩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罪人，他不是罪人，但是上帝对待他好像一个罪人一样，就说他得到的东西不是他该得到的东西，他是替别人承担这个东西。而我们今天一样，上帝看我们的时候，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人，称我们为义人，看我们为义人，不是我们是义人，而是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是被称为义，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是被称为义，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义。同样的道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也不是罪人，但是他却被上帝对待如同罪人一样的对待，就是为了我们呢。所以这两样东西都不是该得的，基督也不是该得的，我们也不是该得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是站在他儿子的地位上面来跟父亲讲话，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所以我们既然说来到父的面前，我们也要求他的旨意，而不是求我们的旨意，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前面讲到的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是有永生的，所以你们来到上帝面前，你是坦然无惧，你有永生的，是有他儿子的这样的名分的。所以你要按照他全心求父的旨意成就。主耶稣在祷告当中怎么说？只不求自己的旨意成就，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心，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才能够不灰心。我们祷告为什么常常灰心？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心里边所想要的东西，一方面可能不是神的旨意，另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要给神定一个什么清单，我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然后呢又有时间，所以我们就失望了，因为我们的旨意没成就啊。但是上帝的旨意有他最美好的时间，有最美好的旨意。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时候，我们不用给神有定时间表。所以一个顺服的人是非常有福的，这里边我们看到谁是最顺服的，又是约瑟。约瑟非常有福，你让我被卖了那就被卖了吧，你让我下监狱下监狱吧，被人家调戏调戏吧，但是我坚守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呢？我是属于神的，我是有神的，这是他的底线。所以只要在这个底线之下，你想怎么，你把我放在监狱里就放在监狱里，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最后给他放在宰相的位置上了。所以我们要清楚。然后呢，十五节这样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反过来又讲到了这一点，说凡信奉他，而这里边就有一个，你看他这里边这个约翰呢，他讲这些呢，他总有一个很有趣的，他是个老人家，所以讲的时候呢滴水不漏。你看第十三节讲到了说什么呢？你们是信奉神而来，你们有永生啊。然后第十四节说，你们坦然无惧的去求，求就能得着。然后第十五节就说什么呢？你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看到这就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无不得着了。 这里边什么意思？第十五节马上又反到第十三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把它反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对呀，我们一切所求的怎么能够没有啊，我没得着啊，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误解，对不对？有很多的人这样的，对呀，我求的也不多呀，那为什么不给我呢？你要反过来，要回到那，是不是信奉神儿子名的？你信奉神儿子的名，你一定相信神一定在最美好的时间给我们最美好的旨意，你一定会欢喜快乐，在盼望当中等候忍耐，你不会抱怨，因为你相信神给的一切是一定是最好。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听了，我求了不管用。如果我们求了不管用，按照他的旨意求了又不管用的话，这上帝就是撒谎的。有一个人跟我这样说，他说：“哎呀，严弟兄啊，我怎么总犯同一个罪呢？”我说：“多长时间啊？”说：“很久了，我就怎么说也改不掉这个罪，我就一直犯那个罪。”我说：“那你得好好祷告啊！”我祷告了，不管用，这么多年一直祷告，祷告不管用。我说：“姊妹，讲这句话要小心，因为主耶稣说祷告管用，你说祷告不管用。”也就是说，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没用，我们不能这样想哈。祷告是有用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圣经告诉我们，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哎，你说我不是义人，但是我们是披戴着基督的义，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祷告这个位置上面，我们是个义人，义人的位置在向他祷告，所以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里边第十五节又把我们带回到十三节，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一个信奉神儿子名的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圣经当中的确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会拦阻我们的祷告。什么可以拦阻我们的祷告？罪、私欲，还有什么？男人不爱你的妻子，你的祷告就不蒙垂听，对不对？我们要清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清心，清心祷告主。一方面要排除我们一切的私心、邪情私欲，我们那些邪情私欲 evil desires 要把它排除掉。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呢？因为不爱妻子的不是一体关系的，所以他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我们要清楚哈。好了，所以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边前面讲到了说一切这样的说能够证明我们是与神相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怎么看出来，怎么知道我们是与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有永生，告诉我们了。第十三节呢，第十五到十五节呢，并且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确信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可以不但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因为前面讲到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并且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他祈求。所以这里边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真正信奉神儿子的人，他一定是明白神旨意的人，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无从讲说顺服，我顺服啥？我都不知道他的旨意是我顺服什么。所以这里边主耶稣也给我们保证的，约翰福音当中是第十，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以后不是仆人了，你们是我的朋友，你是家里人。仆人呢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情，但是呢神所要做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神没告诉我，神告诉我们，神将他的一切的旨意都告诉我们了，对不对？神已将一切敬虔前进的奥秘都告诉我们了，对不对？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们不单知道他的奥秘的旨意，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必须要把这旨意以为然，以为然就你不能马马虎虎的，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才知道如何去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程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才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说，他说我以万事我都丢弃作为粪土了，然后什么是至宝？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你看在这里边看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寻求他的旨意啊，他的旨意在哪里显出来的？在耶稣基督里啊，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不断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旨意，或者说在我们这些蒙恩罪人身上的旨意，我们才能够去顺服，我们才能够去寻求，我们才能够在这旨意当中祷告，我们才能够经历这无不得着的恩典。所以这老人家讲话讲得挺绕的，但是呢讲得挺实在的。好，我看这个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呢可能会有些问题，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有没有一些问题，有没有认识他的旨意和寻求他的旨意不一样。因为人天然当中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叫悖逆。你看孩子也一样，孩子你不信你给他一块糖，他尽管挺喜欢弄，但是还是去拿糖。人天然当中有一种悖逆。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去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想做一件事，考大学也好，找男女朋友也好，或者是找工作也好，神的旨意不一定跟你是一样的。你可以说是明白神的旨意，我听过一些弟兄和姊妹讲，我知道神，你明白，他就喜欢要自己的旨意成就。人天他知道是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呢，他人有这种趋势的，都愿意去行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情，不是正是好，他觉得这个好，但是不一定有益处。所以才出现了一些什么人，赌博上瘾的人，哇他最后剁手还要去赌的，吸毒他知道吸完毒还要死他还要吸，他知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吸毒不好，他知不知道吸毒要死的，但是还要吸。我们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圣经呢还提醒我们，人有另一面是什么呢，我们喜欢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和遵行神的旨意呢还不一样。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需要去寻求，顺服神的旨意的话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你比如说在气头上，哇我跟那个张瑞我们俩吵架，哇我就是真的是气疯了，我突然会想先把气撒出去，我舒服舒服再说，我知道神是不要轻易发怒，但是我先舒服完了再认罪吧，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圣经当中也说了，说神在我们没有开口祈求以前，他就知道我们要求什么，但是他还是喜悦我们在他面前求。因为什么呢，祷告呢一方面表达祷告，一个人最能表现一个人信心的就是祷告，最能表现一个人信心的就是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圣经呢，我们比较喜欢看圣经，我有这个毛病的。因为看圣经呢有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字儿，有实实在在的一句话，有实实在在的有一些东西我要去明白，我要去想。祷告不一样，祷告你是在向一位在暗中你看不见的人祷告。张瑞我们两个人坐在那种聊天可以聊两天，你祷告聊两天就好像因为这个人没了嘛，现在把张瑞拿走了，我就假装有个张瑞跟他聊天，我绝对聊不了两天。所以这是个信心，信心表明你真的知道上帝是与你同在的，所以你才能够跟他这样的交流。那么我们在祷告的最能够反映出来我们这个信心，所以我们要祷告神，这也是神喜悦的。所以祷告呢本身是一种信心的操练，信心的操练，而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也可以经历神。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呢这样子的，你呢如果为替谁有，如果谁在你心目当中有负担，你为他祷告，你别告诉他，你也别吱声，你就默默的为他祷告，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你会看到这个人不断的在改变，你就把荣耀归给神。你千万不要去找他，张瑞 你为什么今天能那么好你知道吗，我为你祷告好几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你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祷告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操练这个。你就是找一个你比较有负担，你为他默默祷告，每天为他祷告， 然后你看他生命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改变，你就归荣耀给神，你的工作就结束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是蒙福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清楚这句话讲的，我们自己对在心里边既全神贯注的对自己讲这句话，我要知道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当你知道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的时候，这个世界在你面前马上就变了，不再那么重要了。当你知道你自己真正，我是指真正知道我，哎，我是有永生的人，世界上那些能够挑起你邪情私欲的，世界上那些能够让你为之而奋斗终生的东西好像都没有意义了，而你就会转向这一方面，你不会对属灵的事情不热心的。因为什么？就好像你一样，我们你刚买房子的时候，不要你讲你了，你是不是买个房子？你现在是不是这边你已经不再想我这个厨房怎么装修呢？你现在想那个厨房怎么装修，对不对？我要卖了这个房子，要买这个房子，年底我就要搬到这个房子当中了。我现在我这房子我要怎么装修呢？我要不要添个沙发，添个床呢？你不会的，你是关心在这儿，你不关心在这儿，因为什么？这个别人的了，不是我的了，这才是我的，我要考虑这个。但我们知道我们要有永生，我们是属于永生的。我们要有永生的时候，我们就每天所想的是永生。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怎么说？约翰怎么说？那些不爱弟兄的怎么样？这些人是从来不认识神的。也就是说，我们依然还替这个考虑的，那说明我们还没有这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啊？这个有很多的人都觉得说你这想的太不是，我现在反正就是我现在住在这儿嘛，我替他考虑考虑，这只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安慰而已。不是的，如果一个人真认识这个的话，他会不会再看那个东西的。所以不是我讲话非常的苛刻，这是约翰说的，这是圣经所说的。这里讲到说什么？不行真理的就是不认识光的，这个没办法的，他就是，这是个黑白分明的问题，没有灰色地带。如果我们今天还被这个世界所捆绕的时候呢，保罗怎么说？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边，说没有啊，这个反正就是我80%还是爱神的。但是保罗说什么？不是，你没有爱父的心，是保罗说的吧？是约翰就这里说的。对呀，怎么弄到保罗那去了？对不对？保罗也说过，你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对不对？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然后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下句什么？让你们可以查验神纯全良善和喜悦的旨意。你明白这个旨意，你一定会献上。你明白这个旨意，你一定不会爱这个世界。这很简单，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节经文，13节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你要清楚，你要明白，你是有永生的。我们讲到了说，一个人如果我们常常管孩子这样管，所以要清楚你是个人呐，你怎么活得跟狗一样？你明白我们为什么活着是像个狗一样，像个猪一样？有些孩子生活像猪一样，因为他并没有清楚一个人是怎么样子的，他没有清楚做一个人的尊严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当一个人突然说，哎呀，我是人呢，我怎么能够这样？这里面告诉我们也一样，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永生多么的荣耀，荣耀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于不愿意让我们身上任何一点的污点沾染这个荣耀，这才是一个真正有永生人的一个心态的。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切的力量去保守这个荣耀。回去自己好好的读这些经文，我是回去好好想啊，回家自己回去对自己说100遍，我是有永生的。希望大家不要说到第99次的时候变成问号了，我是有永生的吗？不要说成问号哈，不要把它说成问号了，我是有永生的，真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一起来祷告。